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我感谢那给我们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们有忠心，派我们服侍他。主忠心良善的工人平安，我是芳华，欢迎收听晨曦讲座。今天礼拜四我们要进行的栏目是使命门徒。上周四，世界华福中心的总干事董家华牧师访问了加拿大南卡城华人播道会的谭子顺牧师。谭牧师深入浅出地分享了教会崇拜许多面向，特别是在圣餐以及圣道这两方面。他也举出了许多生动又发人深省的例子。今天的访谈中，谭牧师会继续分享他深深为着教会下一代的流失感到忧心，所以在几年前他开始了脸书以及 IG 的专业，在社群媒体的经营跟牧养年轻世代的方面，谭牧师有他独到的见解。以下我们就一块来听今天的使命门徒。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聆听全球多元声音，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华人教会的老化与青年事工的困境，大概是全球华人教会今天所共同面对的挑战。而在教会中，不同人对不同崇拜形式的偏好也往往成为张力的来源。今天我们邀请到过去在香港牧养多年的谭子顺牧师。谭牧师的博士是读崇拜学的，在教会除了负责圣乐和崇拜事工外，也常年服侍青年人，并学习透过社群媒体来牧养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在社群媒体的时代，教会如何可以不被社群媒体的逻辑所绑架，同时借助社群媒体来牧养这个时代的人？而面对今天的青年世代，教会的牧养又如何能够从仅仅是形式的改变，进而进入牧养理念的转换，更好的来牧养这个时代的年轻人？
可能一些年轻的教会或者一些在科技上面走的比较前面的教会，他们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啊，像台北啊就有几间这样的教会。可是大部分的教会可能过去对社群媒体是陌生的，可能牧者自己有脸书啊，可是对于上面的文化怎么在上面去 engage， 你觉得这是每一个教会都需要开始学习的吗？如果今天一个教会的牧者想要开始学习也善用社群媒体，那你会有哪一些建议？
其实一个事实就是现在大部分的人都在 online 上面了，也在网络上面了，这个是事实。
对。
如果我们要跟万民来传福音，现在万民都在网络上了。除非教会就是想解除没有在网络上面的人，我相信这个就是可能是这老人家了。你说应不应该开始这个网络的事工或者是社交媒体吗？我相信是应该的。如果从教会的使命来说是应该的，因为我们要接触这个世界。以前我们接触一个教会，好像我们在 Calgary 找我们的教会，他们第一个就是从网络上找我们，不是在实体来找我们嘛，或者 search 我们，然后看到我们。所以这个每一个网络我们那个 Facebook page or 一个 YouTube channel 好像是外面世界的这个 marketing 一样。我们教会的 Facebook 的 web page 就是 the face of the church。我们要想我们打造一个怎么的形象让出面的人看到我们教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教会。当然我们现在这个不是一个假的一个包装，
对，
我们应该把我们教会真实的一方面放出去。我也相信每一个教会也有很多很好的故事，他们也有很多很好的内容。
是，
但是我们怎么把这个很多弟兄姐妹他们的见证、他们生命的这个故事、他们这个福音的内容可以包装，然后将它放在这个媒体上面？当然，这个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就是。因为我们神学的训练，我们教牧师全时间都在教会里面跟信徒来谈道，但是我们要改变自己，跟这个不信的世界来谈，所以怎么去改变我们的语言或者表达的方式，是从这个他是还未信主的朋友来听得明白。听得有兴趣的方式来表达，所以这个的另外一个挑战。
所以也就是说，它首先不是关于技术，而是关于因为人在那里，教会的使命就是要把福音传给万民。所以我们不是因为这是这个科技，所以我们要追科技，而是因为人在那边。那第二个，当我们去到那边的时候，就是就像你刚才讲的，可能教牧的训练跟我们服事的场域，过去都是在教会群体内部，所以我们很习惯对基督徒说话。但是当他这一切是在 online 的时候，即便你 target 是基督徒，但是也都不能够保证只有基督徒听得到。那如果是要有一个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有效的沟通的话，其实这是一个对教会来讲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学习怎么样用大众都听得懂的方式。就好像保罗在雅典布道的时候，他也是用雅典人能够理解的方式来传讲福音。那所以某种程度刚才听你在分享的时候，是觉得说其实这也是教会更新的一个机会。
刚才你说就是问如果这个牧者一个传道同工他想开始我看了这个自己的 Facebook 的 page,
对，
就是叫 Pastor of Stage, 是个四年前五年前的事了。
Okay.
那个时候我就是刚刚开始，因为我想尝试在网络上面做牧养跟这个传福音的工作，所以我自己来试，因为我要推动弟兄姐妹来做，我先自己来做，看看是怎么样子的。我也尝试就是每一个礼拜最少要 post three posts or four posts,
OK,
来 keep up, 我的 audience 能够有一个习惯到我的平台，我每一个礼拜有一次是 live 的，我会唱歌弹琴，也邀请不同的嘉宾来跟我对话谈话，谈一些比较生活化的题目。那个时候可以 engage 很多人了，很多人还从没到教会的也可以 engage 的了。
OK, 就是这四五年前的这个尝试跟实验当中，你觉得你有没有哪一些走过的总结的一些你学到的东西，不论是失败的也好，成功的也好，我觉得应该可以帮助很多的牧者少走一些冤枉路啊。有没有哪些东西是你曾经觉得说如果这样做 it will be great, 可是最后却是不怎么样，但是有哪些东西是你可能在摸索的过程当中会发现说其实这是一个好的方式。
其实坦白讲，这个我做这个平台是很荣幸的，经营大概是两年之后，我就差不多也没有再放很多时间在那边，因为我的试过了，我就差不多再去下一步了。但是老两年的时候，曾经也有几个的moment 说是这样放弃的，因为它是辛苦的，因为每一个礼拜做 post 就是不容易。
是，
而且就是有一些 post 比较多一点 like 或者是 forward 或是 comments, 尤其是没有太多的。这个就是一个 KOL, 一个 Key Opinion Leader, 就是你在网络上面做一个网红，我不是网红，但是你训练只是培训自己做一个网红，就是有一个就有这个挣扎。就是我们一方面是很看重别人的like, or subscribe, or follow, 这是自然的。如果你做的 post 没有 like, 没有 follow, 就是你的内容跟这个你的 audience 没有 match 了。所以一方面我们要看就是这个是具体的 evaluation or feedback, 但同时我们也不要太在意就是 follows or like, 所以如果你问我就是就是不要太在意 keep on posting, 不要停。 因为在每一个礼拜都有 post 过程里面，你不可能每一个 post 是那么精彩的
啊，呀，
没有可能了。所以总有一些 post 是好像很普通了，但是你也想不到某些 post， 你以为它不是有什么特别，但是它是很多人 follow， 你也想不到，因为你不知道这个 mass， 他们在想什么。所以这是一个尝试，一个 try and error 的过程。
与其把它当作是一个事工导向的思维，是我一定要做出什么东西，其实更多它是一种走入人群当中的学习的过程。就是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那个焦点或许就是我们学习怎么去 engage 人，以及在过程当中我们自己不论是失败也好，成功也好，而且有的时候的所谓的成功可能背后是失败的。比如说今天我们有个很多人 like 的 post， 可是我们可能最后变成我们的偶像，我们追求的东西反映出我们内在生命焦点的失败很多时候好像外面的失败反而是一种成功。我们做的东西可能成果来看并没有太好，但是我们跟自己的团队在当中，我们学到一些东西了。我们发现哪些东西是 engage 非基督徒网络上的人是有效或没有效的，那其实它是一个好像内在的一种成功。所以有时候成功跟失败在这个 try and error 的过程当中好像不能够只是从最后的这个成果来看，也是参与在当中的人的生命来看。
对，我相信这个是我们基督徒这个灵命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就是我们要反省自己的动机。每一件事情都要来反省自己的动机，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当然要走这个 social media 的路，好像一个网红这个路，网红的路就是 popularity。 作为一个传福音的人，我们为什么有 popularity？如果你有这个 popularity， 你就有一个影响力，你说的说话有很多人可以听到，这个是好的。但是如果我们是追求 popularity， 所以一个动机的 banner 不是这个清新，我们有清纯的这个动机在里面。
是，
所以这个是很不容易的，我们要在神面前来常常来反省自己。
最后一个话题也很想要跟 Jason 聊一聊，就是关于牧养年轻的世代。今天大概世界各地的华人教会，如果要问大家共同的痛点是什么的话，大概就是牧养年轻人。我前几天才在一个会议当中，我们在讨论宣教的未来，然后就谈到说，宣教的未来可能一个很大的现在的困境就是青年宣教士越来越少。后来在讨论过程当中，就有人提出个问题来说，会不会动员青年宣教越来越困难的原因，其中一个是其实教会的青年不断在流失当中。所以也许那个我们表面上以为要 tackle 的问题是年轻人参与宣教的比例变少，可是会不会真正的一个问题是年轻人一直在离开教会？那当教会一直只是在看我们要差多少人做什么样的事工，但是却忽略了下一代其实在很多的地区，我不敢说每一个教会，因为这一定不是每个教会的，可是我会说大部分的教会华人教会都在面对年轻人的流失，或者是怎么牧养年轻人的 struggle。 那我知道你过去在香港牧会的时候，其实也有很长一段时间也在牧养年轻人，然后包括你在做这个social media 社区媒体的这个尝试的时候，其实也在 engage 今天所谓的比较 younger generation。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自己对于牧养年轻世代你觉得有什么重要的提醒或者重要的心态？
我正是同意的，这很多教会就是年轻人的流失的问题。但是我发现其实年轻人他们离开教会，其实他们不一定是离开神，他们只是对教会的不满，可是他觉得他们心中的对信仰的期望他们在教会是看不到，所以他们是离开教会。所以我也见到也有些已经转型的教会，他们比较成功的牧养年轻人，他说就变了。所以如果教会要来留住年轻人， 我真的不单单是外面的，就是pop music 啊，或是灯光啊，或是电脑用这个 presenter 或是什么这 technical things， I don't think so。我其实是我们对信仰的重生的，我们像一个话题，就是 integration。我真的 integration。其实这个话题也不是新的话题，其实早在乐上的会议的时候已经提出 integration。什么是福音？福音就是传人嘛，
对，
传人的
holistic gospel， 对、yeah. ，
就是 holistic gospel 嘛。但是我们就是把这个，好像我们刚才讨论的理性跟感性分开了，身体跟灵魂分开了，还有现在年轻人很关心的政治跟信仰分开了，就是只是个例，把这个信仰 distort， 其实信仰不是这样子的，应该是一个 integration，
是，
所以不但是我们要留住年轻人，其实我们教会要来更新，我们成年人老年人我们都有重新来更新，其实什么是信仰。如果我们信仰单单就是查经头脑上面的知识传递，其实对年轻人来说就是没有什么吸引力。他们要听的不是一个主日学的标准的答案，他们知道了这些答案，他们也知道了，他们比较喜欢听到我们的挣扎，我们的失败，我们为什么失败还在坚持，他们要听这个 这个东西。因为他们要看到我们是真一个人的
血肉
我们的真人的我们的挣扎。所以这个样子的信仰对他们说的比较
接地气。
对啊，接地气的真实一点，其实是年轻人最求的，我想是。
上次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你也提到说，其实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在讲牧养年轻人。好像都在学技巧，或者是你怎么做的，那我可以怎么做。但你谈到说它不只是形式的改变，而是一个牧养理念的转换。你可不可以再分享多一些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不只是形式的转变，而是一个牧养理念的转换？
其实我现在我自己在 Calgary 教会，我刚刚来这边一年半的牧养，我也尝试把这个我牧养的历练来做出来。第一个我做的就是，其实也不是新的东西，我就是把每一次讲到之后我们讲员走预备六题的题目来让弟兄姐妹的分享，让他们在小组在团体里面分享。这些分享是什么内容呢？当然有一个部分是就是要跟这个讲到的内容有关，所以就由他们 review or revisit 他们听过的，目的就是要他们把听过的再深一点的印在他们的脑中。如果他们就一个礼拜他就完了，上礼拜就完了。好了，另外的一个层次就是我们会问一次是比较要他们来反省自己的问题。当他们在小组里面分享的时候，有一个要求，他就又透露他自己
OK
的挣扎内容，但是这个是有一点的冒险的，因为那要套路你自己就是一个冒险的，因为你不知道别的组员他们怎么来看你，他会接纳你吗？他会爱你吗？如果你把这个自己里面的真相告诉出来的时候，但是这个是建立一个 faith community 所必须要的一点。如果你每一个都是戴着面具来，你可以十年二十年也可以在一个小组，但是其实你未曾真正认识你的组员，所以就是要他们透露他自己，但是也不容易。我这样做其实比较年纪大的，他们就不习惯来在小组在团体里面谈自己太 personal 的内容，他们可以谈很多经文的，什么查经的，有什么重复的六合可时可人的特地，他们可以谈这些东西没有问题的，他们可以比较不同的 translations 也可以，但是就不有问他自己你做不做到这一点，你不要问他。所以牧养年轻人最重要的是这一点。
你让我想到，其实这个不只是年长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牧者传道人之间也是如此，对不对？一群牧者大家坐下来经文分享的时候，一起灵修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像是在解经比赛嘛，就是你怎么看这一段，你解的有道理，那该轮到我分享的时候，好像我不太能够只是分享我个人，好像我也要 add something in 就是说，哦，谢谢你的分享，你从这个角度但是我看到另外一个角度。我记得我那时候在美国牧会的时候，我的主任牧师叫陈义豪牧师，他也是个音乐人齁。那他带我们传道团队在领袖的时候，他常常打断我们，就会说 OK David， 所以这段经文对你的意义是什么？你可不可以分享你对这段经文他如何挑战你，他如何对你个人说话，对你现在的生命说话，而不是如何透过这段经文对其他人说话。诶，我觉得那是个很大的提醒，就是其实传道人之间，我们好像如果我们自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没有这样操练的话，我们在带小组，我们很自然的会进入到这样的一个 mode， 然后会不会弟兄姐妹的样子只是反映出我们的样子那我们今天要改变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的更新也是很重要的。
对，我很同意，这个其实也是第一个另外一个很大的话题，就是讲道学的问题嘛。我跟你就是牧师很多的同工讲到，我曾经也是也有这个问题，很多的内容，因为我们看了很多的 commentaries 嘛，我们做了很多研究嘛，我们就把这个40分钟45分钟把我们全都读过的书都是把它放在一起，所以这个 sermon 里面很多的 information 但是没有 message。所以这个是很大的挑战，就是我们要做这个 interpretation 跟这个 exegesis 的工作，也我们要做的是很辛苦的，但是最重要就是整个经文这个讲到的事实是什么。我现在我就常常就是这样鼓励我的同工，我也帮我的同工来改他们的一篇的讲章，就是让他们的 message 是什么。当然你刚才提的就是这个 message 跟你的 personal 的 intake 是什么，这个是很重要，就因为这个就是讲员自己的 self-disclosure。 我自己我作为一个讲员，我也觉得是不容易，但是其实我们做牧者就是一个把自己声明透明出来的一个行业别的行业不需要把那个全人的放在会众面前，但是我们这个一行就是一个人，他们也要知道我怎么去带我的师母带我的孩子，他们全都要他们在看我了 所以当我每一次讲到我要透露我自己，我也要小心来分辨我这个透露是可以建立人吗。如果有些太个是你还在挣扎的，我也觉得不应该没事时候来分享，
是，
但是你已经挣扎过了，我觉得是可以用作为一个 personal 的 testimony 来分享出来的。我只是给自己有一个要求，就是我每一篇讲章，当然我也有不同的例子好像是three points， 就是希望有三个例子的，但是其中一个一定是要我自己的例子。这是我给自己的要求，背后就是因为我牧养的理念就是要把我的 vulnerability 来透露出来，因为我是要建立一个信仰，是一个 authentic 的信仰，
是
不是一个头脑的这个 model answer 的信仰。
是，那你有没有在分享自己挣扎的时候，有弟兄姐妹跑来跟你说，牧师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你怎么会是这样想？你这样讲这个失败的例子，这样好吗？有收到过这样的 feedback 呢？如果有的话，你是怎么回应的？
我说过，但是他们也很正面，他们没有因为我分享我的软弱他就觉得有什么问题。有一个姊妹，比较年纪大的姊妹，她就听了我一个分享的时候她觉得很惊讶，因为我是刚刚来这个教会，她没想到我的讲台上面会把自己那么私隐的一个生命来分享出来。她在跟我分享的时候她在哭，她觉得我很爱他们，把我自己生命的那么重要的一个部分分享出来。所以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我不是想用这个例子来表明我是爱这个会众，但是她觉得我是爱他们，因为我把我生命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拿出来公开了。
这真的是今天我想不只是年轻世代其实年长的世代，其实我们不同时代，我们都渴望我们的信仰是真的，也渴望我们跟别人的交往不是只是表面那一套。因为如果只是要表面那一套的话，社交场合太多了， 对不对？做生意的啊，然后在外面啊应酬啊，我们有太多的场合，其实我们只是把外表一个样子呈现给人。其实我今天从 Jason 的分享当中谈到社群媒体，最后谈到青年的牧养，我觉得不断重复的啊一个就是 integration。我们在社群媒体上是技术跟我们的使命是整合的，不是为了技术而做社群媒体，而是因着我们的使命，而这个使命又迫使我们去面对我们生命的 integration。我们到底的动机是什么？我们追求 popularity 是把 popularity 变成我们的目的呢？还是那是为了能够把福音分享出去？而最后我们谈到牧养青年的时候，的确我们会看到有不同的做法啊，甚至我觉得年轻人也不是单一的样子。年轻人也很多元的，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用单一的做法来做的话，一定只会得到某一小群年轻人。可是你提到了一个更大的背后的原则是 authenticity， 就是而且这个 authenticity 我觉得也是跟一开始讲的 integration 是其实是同一个，其实应该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的 authenticity 不是只是说我想什么我就说什么啊，就是我很讨厌你我就讲我很讨厌你，而是 with the integrity integration 我们的呼召、我们的福音啊，我们生命真实的状况，然后在这个交汇之处，我们如何展现出来一个在挣扎当中持续的跟随耶稣的生命？
对，就是这个样子。
在结束之前，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最后想要分享的。
最后，你谈到这个总结我们今天的分享的时候，我相信 authenticity 这个也是我在音乐里面我的追求。其实最感人的音乐，不能算是敬拜的音乐，可是是。外面的音乐情歌也好，或是什么什么的 pop song 也好， even 是 artistic song 是艺术的歌曲的，最好的音乐就是动人的音乐，动人的音乐就是 authentic music， 所以听到他的人性在里面你就觉得感动了。所以不需要一定是很完美，是每一个音都是很紧啊，什么是很漂亮，但是就是听到他这个人的人性在里面。
是。
所以有一个共鸣。我相信这个就是神给我们最大的礼物。
谢谢 Jason 今天的分享也非常的期待希望有机会未来能够在加拿大相见。
谢谢你，再见。
再见。
约翰福音15:1-2，
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
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
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
在主里结丰盛的果子。
良友电台2024年广播主题：修理干净。
愿我们的生命都能被修剪得干净，
结果更多。
良友电台2024年的年度主题：修理干净。我们彼此勉励，愿主修剪我们生命中不良的枝子，结出好果子，成为主合用的器皿。我是芳华，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找不到一个真实的敬拜者而悲伤，因主所寻找的人